第三卷，徐百川，第十七章。我是徐百川，人们称我为作家、编剧和导演。我住在西部的城市兰州，在很多地方来来去去。我参加很多聚会，见到各种各样的人。媒体和电影评论家称我为国内最具潜力的新锐导演，或者之一。西方的媒体在讨论当代中国电影状况时，也会提到我的名字。我开一辆不算便宜，也不算奢华的越野车。有些女人赞美我相貌俊美。我有一家注册的影视公司，没有拍片或者活动的时候，公司里其实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经常一个人走在不同的地方，人们有时候好奇于我的生活，因为在有些时候，这座城市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小小的村庄。几年前，我拍过一部名为《自杀》的电影，外景和故事都取材于这座城市，讲的是一个农村少女的故事。她在城市里打工，受到老板和富人的骚扰，包括身体上的。这女孩反抗无果，决定跳河自尽。她来到城市里那座著名的铁桥上。她神色悲伤，站在桥上。桥下是湍急的黄河。她在桥上徘徊了三天，想到生命可贵，她改变了主意。但是正在此时，她忽然看见自己的恋人出现在桥上。那个衣冠楚楚的青年正在和另一个时尚漂亮的女孩子耳鬓厮磨。原来这女孩当初来到城市，就是为了找到她的恋人。她爱着他，已经有十年的光景。她来到城市之后，却从来没有找到他。他告诉她说，他在北京，并且他再也不会回到兰州了。她信以为真，没想到是一个骗局。于是他飞身一跃，跳进了滚滚黄河。总体来说，我对这部片子还算满意。小成本，很多地方是手摇镜头，制片人是我的朋友，后期剪辑基本上由我来做，演员都是从本地传媒大学挑选的，主演是一个大三的女孩，外貌和气质与电影中的角色很吻合，青涩僵硬的表演正好符合我对剧中人物的期待。台词很少，我不喜欢有过多的台词，繁复空洞的台词只会损害影像的力量。我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时刻拍摄黄河上的桥梁，我把黄河和河上的桥梁拍得非常的美，这和自杀的少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但是这样的电影要进入院线几乎没有可能，只能尝试在地方电影频道播出，也就无从谈起票房之类。制片人开玩笑说，那就等到将来我拍出成功的商业电影再跟我收取成本吧。片子剪辑结束后，在小范围里请朋友观摩，不过大家都很欣赏这部电影。偶尔有一次去北京，和一个朋友吃饭，该朋友一直从事独立电影拍摄，在圈内很有影响。他居然也知道我拍了《自杀》，他正好要参加美国的圣丹斯独立电影节。如果我愿意，他可以带上我的片子去参展。朋友的建议令我心动，但是《自杀》尚未经过电影审查，这样去参展程序上会有问题。朋友说无妨，他可以想办法。我很想听到国外同行对我电影的见解。再说，我的电影未必就能够获奖，只有获奖了才会引起国内的注意。于是我答应参展。片子的英文字幕还没有做，因此赶回来补字幕。翻译字幕的是一位外语大学的老教授，台词本来就不多，但这位老先生扛着一部大词典，极尽雕琢， 很多简单的对白要使用拗口过时的书面词汇，连我都看得出来，有些地方完全是文不对题。幸亏老教授的字幕做得马虎，否则自杀就真得大奖了。据说，好几个评委对英文字幕大皱眉头，因为电影中中国少女所说的话荒诞不经而令人费解。不过他们也对电影中冷静而强烈的色彩运用印象深刻。摄影机表达了比故事本身更深刻的内容。这部情节简单的电影显示了中国电影在叙事方面的独特追求。平静的叙述中包含了人生深沉的忧郁。最终评委会决定授予自杀摄影奖。如果不是字幕问题，自杀就有可能得到最佳故事片奖。后者是该电影节最重要的奖项。能够得奖出乎意料。就电影人来说，圣丹斯电影节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威尼斯或者戛纳电影节，因其更具艺术分量。我因此而增加了信心，因为在很长时间里，我对于自己的才华产生过怀疑，也许我可以拍出更好的电影。当然，一个独立电影节的奖项并不能带来商业上的收益。参加电影节的美国某电影公司表示，自杀一篇可以尝试进入欧洲院线，但前提是我要缴纳一笔风险金。我无法支付那笔钱。在国内碟市上，我在短期内搜罗到五六种不同版本的 DVD 碟片，但只有一家较出名的碟片商给我支付了少量的版权费。不过在业界，我因此声名大振，国内一些财大气粗的投资商人也与我接洽，希望我能够考虑拍摄商业电影，以此实现艺术与商业的共赢。变化最大的是电影中的女主角，这个名叫李秀芝的女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。李秀芝家境艰难，在僻远乡村长大，简单忧郁的气质出自天然，璞玉浑金，极有雕琢潜力。圈内一些著名导演都有意让她出演角色，多家传媒公司也请她参加某类选秀活动。李秀芝每遇邀请都会来跟我商量。这女孩腼腆羞涩，温顺有如羔羊，对我的建议言听计从，倒让我时时有恻隐之心，觉得她适合参加某些商业活动，可以补贴家用，缓解上学经济压力。有一次，某大牌导演到兰州选角，我们都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，算起来是我同门师兄。师兄推掉许多活动，挤出时间和我单独晚餐。我带上李秀芝，席间他盛赞自杀里显现的艺术品格，他又赞美李秀芝表演淳朴本色。李秀芝面若桃花，温言软语，羞怯之状，惹人怜爱。一年后，师兄的新片《麦地》隆重上映。电影讲述一段凄美的爱情，一个农村少女在一片麦地守候，等待她的恋人归来。她的恋人是一位俊美青年，为了挣够彩礼去远方打工。他们相约几年后在麦地相会。这少女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，几年后她终于等到了恋人，等到的却是一具灵柩。原来那青年在遥远的城市奋斗数年，攒够了彩礼，却在回乡的长途客车上遇到了劫匪。为了保护大家的财物，他勇敢地与劫匪搏斗，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电影一次上映，立刻引来无数观众热泪横飞。师兄拍片风格向来以善于撩拨人心著称，片中女主角的善良纯情气质尤其令人称道。娱乐界顿时惊呼，又一位周女郎闪闪登场。周女郎者乃是师兄本姓周， 凡是能够被呼为周女郎者，便为演艺界巨大殊荣，也同时意味着齐真义跻身影视明星。这女主角正是李秀芝。既已出道，其灼灼光华就非我辈所能左右。从内心来说，我也欣慰李秀芝能有如此的因缘际会，但从此想见李秀芝就难了。又是一年过去，有一天晚上，李秀芝忽然回来，她打电话让我在某饭店和她相见。这家饭店正是当初和周导见面的地方。我赶到饭店，包厢里只有李秀芝一人，桌上摆满各色的菜肴。李秀芝迎上来和我拥抱，她光彩照人，身体上的某种香水气味扑鼻而来。其实她已经被确定为周导下一部新片的女一号，新片是和好莱坞合拍，外景地选在美国，制作规模庞大，耗资惊人，拍摄过程或许要数年之久。李秀芝说，她此次专程回来，也只为了和我道别。她如此理由，让我觉得讶异。李秀芝和我碰杯交盏，举手之际，已然光华四射，但眼睛里那种羞涩质朴，依旧灵光一般闪现。满桌的菜肴几乎原样摆放，只是香艳的色泽逐渐暗淡。喝了很多酒，李秀芝眼神迷离，娇艳面庞吹弹可破。忽然李秀芝迎上来靠近我，她的脸庞依偎在我怀里，她的身体灼热，混合了脂粉和香水气味。我说，李秀芝，你喝多了。没有，她说，我只是高兴。她的脸贴着我的胸，她伸出手臂抱着我。有一个时刻她没有说话，过了一会儿，李秀芝说，徐老师，我明天早晨的飞机，晚上就住在这里，我在1208房，你送我到房间好不好？我说好。我并非圣人，那晚我也喝了许多酒。他躺在床上，醉态迷离，眼波流转。他是为了表达他对我的感激，就仿佛是我应该得到的礼物。这像是某种交换，像是一种施舍，又像是一种了断。某个时刻，她的样子忽然让我感伤。我看着这个女人，她几乎是赤裸的，她睡着的神态正如我想象的那样。她和我如此亲近，但是我知道过了这个夜晚，我就见不到这个女人，我们从此就是陌生人。李秀芝那次回兰州极其隐秘，但某家小报居然察觉到了行踪，该小报迅速炮制题为周女郎和某导演传出绯闻的花边，许多媒体立刻响应，一时间纷纷扬扬。还好小报里并未点出我的姓名，但圈内人都能看出这位对周女郎有培养之恩的某导演是谁。我有如此绯闻，当然是仰仗了影星的光芒，不过投鼠耳忌器，从此之后我也只能低调做事，时常有圈内同行推荐某些怀有星梦的男女青年来找我，因为在一些人看来，我比周导这样的大牌更具慧眼。本地房间称呼李秀芝除了周女郎之外，又称其为徐女郎。我倒是感谢人们对我如此的厚爱，可是我拍片缓慢，产量稀少，哪能培育出如此众多的徐女郎呢？某天和这个名叫刘小美的女人吃饭，当然与徐女郎的话题无关，我是在偶然的时刻和刘小美相识。她在城隍庙开了一家书画店，有一天我在城隍庙闲逛，遇见这个女人。城隍庙一定是一个特别的去处， 在我看来，每个城市的城隍庙一类的地方都有奇异的人与事儿。此地藏龙卧虎，包蕴了城市里的市井江湖，今昔腐败与繁华。在城隍庙里，我找到过许多有趣的、鲜活的、原生的素材。有些被我拍成了短片，有些被我写成了小说。有一部电影还获了国内纪录电影奖。有些小说被圈内的导演拍成电影。实际上，我对很多电影作品不满意，几乎所有的电影作品都在虚情假意、矫揉造作，都在空洞的抒情，粗粝真实的生活往往被忽略了。所以我并非热爱市井喧嚣，我是在寻找喧嚣背后的真实。对我来说，很多生活太过于肤浅和修饰。和刘小美见面不过两次，第一次是某天发现城隍庙新开了一家书画店，于是进去闲逛。店里所挂字画多为本地书画家作品，本地书画大多平庸，店里所挂又多为应酬之作，因此就更显得乏味。有一幅题为《萧下图》的作品倒是有些趣味，画上是两条毛驴，几朵散淡的野花，一个慵懒的孩童，题款是北京某画家。只是画里的毛驴稍显呆滞，灵隐草率随意，因此显得可疑。我看画的时候，店里的一个女人看着我，我回过头，她对我嫣然一笑。她说这幅画是有人放在这里代售的，她不太懂得画里的意思，只是觉得这毛驴的样子应该更懒散一些。我说，卖画的哪有不懂画的，其实懒散这个词说得巧妙，正是我要说的意思。听了我的话，这个女人又是微微一笑，她的笑容忧郁又妩媚，身体上有某种清新的植物气味，这让我恍然有一种错觉，仿佛之前在一个地方遇见过。那时候她没有说话，一直在看着我。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她说她叫刘小美，她说我要是有空闲可以常到她店里来看看。我说好。我见过无数的女人，无数的女人都曾经嫣然笑过，每一个女人的笑容都会完全不同。刘小美的笑容里有一种苍凉和散淡，她仍然年轻，眼睛明亮，眼角里却有细碎的鱼尾，她的笑容里甚至还有某种风尘的气息，那风尘仿佛是她的衣裳，这让我好奇。他淡然微笑的时候，某种气味触动了我内心里细微的部分。我很想知道，这个女人发生了什么。如我所料，第二次见面之后，她开始讲述她的故事。我说，我是一个导演，不算成功，也不算失败，一个想拍出自己期望的电影的人。她说，她能够看得出来，他第一次看见我就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的人。一个人是什么样的，其实能够从他的神态看得出来。他知道我愿意听他的故事，他也想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，他一直希望有一个人来听。那天和刘小美一起吃饭，他化了淡妆，几乎看不出修饰的痕迹，他言笑晏晏，温婉从容，除了那双略显粗糙的手，你很难相信她是一个来自乡村的女人。她有一股淡淡的苹果一样的气味，这气味仿佛是她本来就有的。白天她衣着朴素简单平常，在夜晚她忽然就会显得妩媚雍容。但是刘小美的转换不露声色，会让人觉得他白天就是这样，晚上就是这样，他本来就是这样。本章播讲完毕， 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